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月欣呢真的很感恩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呢跟你一块的来学习。我相信呢你也是跟月欣一样啊，已经准备好了来参与这一天第八课的课程。那么相信呢收音机旁边的你已经准备好纸跟笔还有讲义。那么如果呢你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月欣索取哈。因为呢如果我们啊对照着讲义一遍听课程呢，那我们比较容易去吸收，而且呢在讲义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经文啊提到的。因为呢有时候在课堂上呢，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有足够的时间把每一段的圣经呢都能够完整的来读出来，但是呢在讲义当中呢就记载了这些经文的出处，那么你温习的时候那复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对照着来翻看有关的经文，那帮助你呢更加的吸收关于末世的真理的。那上一次呢月欣呢就跟你谈到过了关于内地教会对末世论的争辩哈，包括了有末日的预言呢，包括了有字面解经的一些原则，还有我们还讨论到呢关于社会关怀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观点。不晓得呢你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月欣呢很希望呢能够跟你来交流来分享一下哈。如果你在听课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不明白，那很想问问月欣的话呢，月欣也欢迎您来信跟我说，那么我很乐意的为你解答，跟你一块的来讨论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八课，我们会谈一谈呢内地教会除了上一课我们提到过的那些的争辩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争辩也是蛮重要的呢，那就是呢关于进程神学方面的一些的争辩哈。那其实呢啊月欣也常常在这个课程当中强调说啊，今天呢在我们内地教会当中仍然占着主流位置的呢是时代派的末世论。那不过呢最近呢在啊我们的教会当中呢对于时代派呢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批判的声音，那就是一批的进程神学论者哈。那有的人呢就认为啊，其实时代派呢常常都渲染末日快要临到了，目的呢就是愚弄一些无知的群众，那么倡导末日预言的人呢是在解经应用上都犯了错误。那这些进程神学派的人呢他们就认为圣经的末日的预言呢是古人对于神很狭窄很错误的理解，末日的假论是落后的神学观念。那这是进程神学和某一些进程神学的人呢他们所提出的观点。我们来认识一下到底进程神学呢是怎么回事吧哈。那针对了时代派的末世论呢，其实进程神学呢他们提出很多对立的批判的声音来批评时代派的。那么进程神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呢进程神学他们相信呢有一个动态的世界观，他们认为啊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事情呢是在不断的发生，那这一些的状况呢有发展的自由，同时呢又受着周围情形的影响。具体一点来说呢，就是受造之物呢在进展当中是遵循着某一种的大方向的引导的，这种的发展过程的背景呢就是所谓的永恒的秩序，而神呢就是进程的秩序背景了。进程神学呢他们认为啊神是一种团契的意志，神一直不停地从事创造，以爱来引导他的创造， 每一步每一步的接近一个终极的目的，也就是全人类都进入一个爱的共同体当中，跟神有团契。也就是说啊，创造的目的是产生自愿跟神同工的人，这是一种新的人。那在内地教会当中搞进程神学的人呢，他们就认为进程神学的末世论肯定了人类所做的一切研究和探索的，包括了自然方面、社会科学、艺术、神学等等，然后呢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你会发现呢，进程神学的这些观点呢，跟时代派的末世论呢是截然不同的，是刚刚相反的。那到底进程神学他们对于末世观又是怎么样的呢？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进程神学他们的神观是怎么样的。那进程神学派呢，他们所讲的神并不是全能的神哈。进程神学派呢，他们所讲的、他们所相信的那位神呢，只能够以一种诱导的方式在进程的本身的限度里面运作。神遵守进程的规则，神影响世界，但是呢，神也受世界所影响的。每一个受造物都有某程度上的自由和创造力，是神所不能够驾驭的。所以呢，刚才月星就说哈，进程神学派呢，他们所相信的那位神呢、他们所讲的那位神呢、并不是全能的神。有一位研究西方神学的学者呢，他就指出哈，他说一般赞同进程神学的西方的神学家都有一个倾向，就是否定神的主权，否定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属性。其实呢，不单单是西方神学世界里面的进程神学派是这样子，在我们内地教会当中啊，也有一些的进程神学派呢，他们同样是持这样的观点。其实呢，进程神学是矮化了神的主权，这一点呢，跟圣经的真理呢是完全相违背的。我们知道啊，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位全能又满有主权的神。神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是神所说的。圣经高举神的主权，高举神的超越，神的全能全知，而且呢，肯定神在历史当中彰显他自己。有名的思想家范泰尔，他就非常非常高举神的主权了。他反对以神所预定的历史终结来抹杀历史的进程。范泰尔他主张历史当中一切的转折都是真实的，都是有意义的。蒙恩的人在蒙恩之前有神的愤怒在他的身上，沉沦的人在他还没有做最后的拒绝以前，神仍然赐给他阳光、雨水等等普遍性的恩惠。耶稣基督也吩咐信徒要爱人，包括爱仇敌。那内地的进程神学论者呢，他就强调神就是爱，那这一点没有错的。不过呢，他们进一步的推说，神爱人，不忍心要人下地狱，更不忍心好人要下地狱。其实呢，这就是把普遍性的恩惠抬高到一个地步，完全盖过了基督的救恩了。范泰尔提醒我们，普遍性的恩惠并不能够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的。就像一个罪人，虽然他领受了神所赐的阳光、雨水，但是这一切的恩典没有办法解决他罪的问题。事实呢，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成就的救赎，才能够叫人的罪得赦，与神和好。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普遍性的恩惠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神为什么要差派他的独生子、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把世人从罪的当中拯救出来呢？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我是黎月欣。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集中的来思想在内地教会当中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争辩啊，就是继承神学派啊，他们对于时代派的一些的批判。从当中呢，我们也来认识一下继承神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他们所持的观点到底是什么，而且呢，他们所说的、他们所高举的一些观点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呢？这是我们都需要认识、需要了解的。那刚才呢，月欣跟你谈过了继承神学的他们这一派的神观哈，他们认为神并不是全能的神，那这跟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也跟圣经当中所启示的那位神呢是完全相反的。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呢，到底继承神学他们的罪观是怎么样的，他们对罪的看法是怎么样的。继承神学的罪的观念和圣经的真理也是不一样的。继承神学派呢，他们就认为啊，每一个受造物都有自由的，他们有自由不理会神的影响，不理会神的引导，他们不一定要顺应神的。他们所谓的恶呢，并不是指着背叛圣洁的神，恶呢乃是指一种所谓的组织的瓦解，还有宇宙里的凌乱。这是继承神学派的看法哈。有一位的学者呢，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哈，继承神学派呢怎么样来解释罪呢？他们说啊，罪就是反对大一统的理想啊，这是继承神学派的他们对于罪的解释，反对大一统的思想就是罪了。所以呢，解决罪的方法呢，就是加强社会控制。那内地某一些自由派的路线呢，就是要配合社会的政策，连接广大的人民。继承神学的这个重点呢，正好符合他们的需要了。内地教会当中赞成继承神学的人其实不多，不过呢，这些人呢、他们刻意的来淡化，甚至呢不提神痛恨罪、神会对罪人施行审判的圣经真理。可以说呢，继承神学的末世观是一种刻意的忽略末日审判的末世观。当然呢，因为他们淡化罪嘛，他们也淡化圣经当中关于罪的教导，所以呢，他们也会刻意的忽略了关于审判方面的真理。不过这却是圣经当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呢。我们要想啊，罪是不是只是一种组织的瓦解呢？我们要知道的呢，就是圣经对于罪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我们单单看罪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不中古地，也就是达不到标准。罪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我们的始祖的堕落，全人类都受到罪的影响，罪污染了人的生命，使人与神隔绝，更要面对永远沉沦的命运。唯有透过神的恩典，人的罪才能够得到医治的。耶稣基督的名字呢，是以马内利，是神跟人同在的意思。神临在的一个最具体的彰显呢，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呢，这位的道更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我们相信福音的人、高举福音的人一定要坚持的真理立场。那我们的这一点的信念，我们这一方面对于真理的坚持呢，跟继承神学派、自由派呢是水火不容的。那我们也接着来谈一谈继承神学他们的方法论哈。那我们知道呢啊，时代派的末世论啊，时代派他们的观点呢是建立在一个侧面解经的原则上。那么至于继承神学他们的方法论又是什么呢？继承神学派的神观、罪观都跟我们啊圣经当中所教导的真理有所偏差的，这是跟他们的方法论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倒过来说呢，只有这个方法论呢可以支持继承神学派的观点的。那继承神学派的人呢是片面的引用圣经的， 他们拒绝以圣经的整体教训为权威。那精神神学派的人呢，并不是从圣经当中去认识神的心意的，而是选择性的选取一些经文用来支持自己想表达的观点。那以内地教会的精神神学派为例吧，他们只会提一些合乎自己路线的圣经的经文，那至于那些跟自己论点相违背的经文呢，他们通通呢都归入为另外一个范围，他们说呢，这些不是神的话，这是人的话。那这样做呢，就是否定了圣经的权威了，拒绝承认圣经是神无误的启示。精神神学派的这种的做法呢，和自由派的神学家非常的相似的。你会发现呢，自由派认为呢，圣经是一本具有参考价值的书，描述也反省世人的宗教的经历。不过呢，圣经并不是神无误的启示哈。这是自由派的对于圣经的一些观点。在我们内地教会当中呢，也有这些的精神神学派，同样的，他们选择性的引用圣经来建构自己的末世论，宣扬一个不断以爱来创造的神。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那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信和不信之间的界限模糊掉。这种的神学思想呢，其实是忽略了圣经当中人类在始祖亚当里面堕落的主题。如果没有堕落的话，救赎又有什么价值可言呢？神的愤怒和审判也就没有了。精神神学派呢，这样做呢，他们很希望来连接广大的人民，他们希望呢，把信与不信之间的那一条的界限，那个不同点呢，淡化了。所以呢，他们要这样的选择性的引用圣经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不过问题是，是不是刻意的忽略了圣经当中关于罪、关于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等等的主题，这一切就不存在了呢？那当然不是了。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呢乃是死。所以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但是呢，圣经为我们提出了一条的出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不管这些的精神神学派、自由派，他们怎么样刻意地淡化圣经的真理，淡化这福音的核心因信称义啊，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这不单单是圣经的话，当一个人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认罪悔改重生，他也不得不承认唯有基督的代赎能够救他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对呢，你现在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今天呢，月星呢跟你谈到过呢，在内地教会当中另外一种跟时代派末世论对立的声音，那就是进程神学的末世论哈。那么刚才呢，月星跟你的讲过的一些的分析呢，我们发现呢，进程神学当中有很多的观点呢，都是跟圣经的真理相违背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在内地教会当中呢，有某一些的进程神学派呢，他们不断的批评时代派的末世论哈，说时代派呢是一种落后的神学思想，那唯有进程神学的观点呢是前进的啊，一种先进的神学思想哈。那么月信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时代论者哈，我不是时代派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时代派呢，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基础，就是字面解经的基础，以至于他们从上面来建构他们的神学思想。那么不过呢，进程神学呢，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的观点，但是呢确实跟圣经呢有很多相违背的地方。这些的错误的观点呢，而且呢会把人带到错误的信仰的道路上。其实呢月心也常常强调说哈，不同的神学思想呢，他们有他们不同的基础，有他们的系统，也有他们的观点。而且呢每一种的派别可能都有他们的长处，也有他们的缺点。不过呢月心个人呢就觉得哈，进程神学因为他们的那种错误的程度呢，足以把人带离这个救恩的道路，而且呢把人引往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呢我们真的需要呢多去了解，而且呢我们需要呢去提防的。那在今天的这一课，我们认识进程神学的观点的这一课当中呢，那我们认识到啊，在内地教会当中的这一些进程神学派呢，他们所强调的呢到底是什么呢？可能他们单单强调一些彼此相爱啊、文化建设等等的一些的观点，跟传统高举末日预言的这种极端的末世论呢，可以说呢是走往另外一个极端。那进程神学派呢，不单单全盘的否定了圣经当中所有末世预言的正确性，也否定了人的罪，也否定了神对罪的愤怒和审判。那当然他们对于圣经的权威也是加以否定的，要不然呢他们的种种的观点呢其实也没有一个立足点。那到底进程神学派他们所带来的呢是什么呢？是否定了基督救赎的意义，因为呢他们说人是没有罪的，人既然没有罪，那神既然也不施行审判，那么基督代赎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那我们要非常谨慎来思想哈，进程神学派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神学的观点。我们要从圣经当中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到底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什么。在希伯来书谈到蒙恩以后故意干犯基督的人，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的？在希伯来书的10:29提到啊，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被盗的人固然要面对神这么可怕的审判，那么那些引领人离开福音、离开真理的人又如何呢？在圣经的路加福音17:2里面提到哈，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那一个不讲人的罪、不讲神的审判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的1:6呢就说，这是别的福音，不是真的福音，不是唯一的我们所高举、我们所相信而且靠此得救的福音。这别的福音呢把人引到灭亡的道路上。让我们一同的小心提防这些危险的思想，而且呢高举神的主权。那今天的月信呢跟你认识了到底进程神学的末世观是怎么样的。其实呢我们也简单的认识了整个进程神学他们一些基本的观点。那我们就发现呢，他不管是在罪的观念方面、神观方面，还有呢他的方法论方面呢都有问题。那月心呢就觉得，其实呢我们真的要去理解呢某一个神学思想、某一个神学系统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看一下呢他在每一方面他的观点到底跟圣经是不是符合的呢，或者呢是违反的呢。那么就是想到啊，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可能也存在着不同的神学思想，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它到底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观点是什么，它有哪一方面呢是符合圣经的，或者有哪一方面呢是违反了圣经的。 因为呢，一个错误的神学思想呢，真的会把信徒带到灭亡的道路上，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里面。有时候呢，我们身边接触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神学系统、神学思想，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有的人呢会说啊，这是先进的神学思想；有的人呢又说啊，这是落后的神学思想。那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根据圣经，我们从圣经当中的真理去看一下，去分辨一下，到底这些的神学思想，他们的观点的基础是在哪里呢？他们说的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到底是不是合乎真理呢？月信相信呢，最终的一个真理的标准在于神的话语，也就是我们读的这一本的圣经。其实呢，神学思想呢，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派别，神学的天地呢也是非常的广阔。但是呢，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呢？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一下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怎么样。或许呢，你觉得呢，对你来说这么多的很新的神学的思想、神学的派别，对你来说呢是非常的复杂的。但是呢，最重要的还是呢，我们了解，我们也掌握圣经当中的启示，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而且我们不单单去抓住，不单单去明白，而且实际的行出来。月信的觉得呢，这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到的一个本分了。那月信也在这呢跟你互相的勉励，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有圣经，赐给我们有你的话语，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份的礼物，因为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去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明白你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亲近你，常常的来研读圣经，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能够不单单听到，而且我们也能够行道，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实际的实践出来。主，我们也谢谢你在过去两课让我们明白，在我们内地教会当中关于末世论的一些的观点，不同的一些的争辩点。主啊，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明白末世的真理，以至于我们懂得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懂得怎么样警醒谨守等候你的再来，以至于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坦然无惧的来迎接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月信呢，跟你一同的来认识近程神学，还有呢他的末世论是怎么回事，希望呢能够带给你一点的帮助。那么如果呢你在听这一课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的疑问，或者呢你有一些你自己的看法，那希望呢跟月信来讨论一下，来交流一下的，那月信呢是非常的欢迎您，希望呢你能够来信跟我来交流。如果你有一些的疑问呢，月信也是非常的乐意为你来解答的。另外呢，再一次的提醒你，如果你手上还没有拿到末世论的讲义，赶快来信向月信索取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月信会在这里跟你一块的学习。明天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您。